亲爱的耶稣，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主耶稣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是这么荣耀、这么奇妙的救恩。我也深深相信，主啊，你在这末后的时代，真正要把你的教会装饰整齐，真正让我们从自己里、从肉体里、从各样的私欲里、从旧造的光景中、从世界的权势里，真正把我们拯救出来。主啊，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主啊，我们真的起来证实这样的福音，也为这样的福音做见证。主啊，看见包括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实在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你的话来的。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不突然奔跑这样的路程。主啊，我相信你用这样宝贵的时间做成你奇妙的工。主啊，还不单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也是在为了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有的哈，能够哈把那个圣经加上好好的读，印象还深了，好好的读一下，多读几遍，应该多读几遍，多读几遍，这才是很奇妙的一卷书，很奇妙的一卷书。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第二章第八节啊，第八节。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好像发现到他整个加拉太书啊，保罗花很大的篇幅一直来讲到他的见证。什么见证呢？讲到他的执事托付这个见证，讲到使徒们怎样为他做见证啊，他所传讲福音的内容为他做见证，讲这些外邦人的见证就是保罗的见证，保罗的执事托付嘛。讲到他这样的执事托付的确是出于神的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所传的，素来所传的福音实在是出于人，神的意思。那他为什么一直这样讲？他不是，甚至他讲到若有人所传的跟他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他就讲到他神设立他就是为了辨明，为了证实福音。那他为什么一直讲这些呢？不是一让人去注意保罗，好像我们在高举保罗，不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的艰难。什么很艰难呢？他好像没有跟随过耶稣，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相信，所以他一定为他的执事做见证，然后圣灵在为他的话做见证。他不是一直在高举自己，一直要高举自己。你看这一段也是一样，他怎样啊？连彼得都接受保罗的平衡。所以为什么讲他不是为了高举自己，他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众教会知道他所传的信息非常的重要，连彼得都为他做见证，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因为这个救恩非常的重要。所以好像到一个地步啊，甚至我还听说上有人这样讲说，根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救恩了，四福音就好了，而保罗那个是都不必的，多余的，这很可怕的事情。他不晓得保罗在，他不晓得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跟救恩，他所完成的让神进入人里面，在人里面活啊，这个见证分两段完成的。第一段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第二段是他升天以后，他给圣灵来用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做什么工？就是把十字架所已经成全了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是分两段来做的。所以啊，那这样，所以整个救恩就被砍掉了，然后他就直接用人去学习耶稣了。这完全是这撒旦的工作，完全是撒旦的工作。那这里我们特别注意，那所以这个救恩怎么圣灵怎么坐在我们的身上， 啊，怎么坐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十架怎么坐在我们身上，这个就需要，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一回提到保罗用第一人称自己做见证，他自己做见证啊，自己做见证。好，那第二章呢，刚才我们提到过，他讲到他奉启示上去啊，来把他到耶路撒冷去，来跟这些所谓有名望的这教会的领导人啊，影响教会的这些人，来向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他在外邦人怎么当中怎么传的福音，传了什么福音，外邦人怎么接受的福音，他们在福音中怎么样改变，跟他们做了见证，然后把这些见证，把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情况来告诉这些弟兄们，然后告诉这些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然后而且还带着提多一起去啊，还一带着提多去。那这些人呢，这些在教会里面的领导的这些影响力的这些有名望的这些人呢，他们听了保罗的见证以后，他就开始啊，他就不但啊不会啊否定保罗的指示，而且他能够怎么样，也能够为保罗做见证。为什么？他看见了，他不但不会说保罗他所传的有什么问题，相反的，他倒是看见了神实在是托付给保罗传承给外邦人。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保罗所讲出来的他们不会讲，因为他们不会，没有这个托付嘛，没有这个负担呢啊，这个不是，这是托付的问题，人没有什么可夸的，这个是神造他做腿，他叫腿就是用来走路，走路来托住身体，那他不能夸口的，他也不能像手夸口说他会走路，不能的，这是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职分而已，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这个他就是。使徒们，这些犹太使徒们就看见，还真是，你还传得真好了，意思就是说你真是神所设立的使徒，所以就这样好了，那神就让他们就这些犹太使徒们就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神自然托付你传福音给外邦人，好，从此以后，那我们就神怎么感动我们，我们是传福音给这犹太人，那你就从此我们就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很清楚的圣灵把他们分开了，所以保罗从此以后就一直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外邦人外邦得救人数一定要补满的，以色列家才能得救，所以外邦要能得救，一定福音一定要传清楚啊，这也是很奥妙。那我就发现到这犹太使徒实在是他们没有承受这个托付，比如说那彼得明明到了后来把他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读哦，他讲到一句话，讲到悔改得生命，叫外邦人悔改得生命，那时候保罗还没有第一次自己外面传道，但是悔改者会得生命，悔改是心转向神，要得生命，对，那是下一步，那当然悔改以后再去借着十字架就真的去得生命，但是他到了这个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就不这么讲了，他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他得了生命，重生了我们。那他一讲到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些话呢，都是救恩在人身上所成全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就没有讲，没有话可以讲，没有话来讲。很奇妙，就不同的托付嘛。然后约翰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用的约翰，他在基督里不犯罪也好，讲到神的儿子不犯罪也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见证，他就都这都是十字架就在人身上所做成的见证，或者人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能够在基督里不犯罪？神的儿子怎么能够不犯罪呢？原因他就没有讲。没有讲，不会像保罗这样把他讲出来，怎么借着十字架救恩，怎么让你成为一世的人，他不会去讲这个，神没有托付他讲，但是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但是他并没有承受这个托付，这很奇妙。 所以这是一个托付的问题了，实在是一个托付的问题。那所以这里保罗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最后，你就在保罗实在很艰难的原因，因为跟犹太使徒他们所传的不一样，而且他们所做的见证的方式不一样哈。那他犹太使徒们所到后来，他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保罗根本没有跟随过耶稣，所以到最后你看他这个加太是马上就发生问题，这些人一接触到犹太，马上就发生问题，然后整个亚细亚教会，后来整个亚细亚的教会，整个亚细亚教会，然后哥林多，这些都是保罗在这里传福音过的，这些整个教会都离开了保罗，不相信他是死的。你看到最后这么严重，都不相信他是死的，所以难怪保罗你觉得他很啰嗦，怎么一直讲，好像在高举自己，一直为自己做见证，不是的，真不是这样。所以因为当时他实在是处境非常的困难，还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实在是为了福音这个救恩能够传开了。所以最后他就，你看今天我们讲的，他用自己做见证了。那好，我们到第九节，我们念第九节，我们念到第二十一节哈。我们先从第九节念到第二十一节，预备来。又知道又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香蕉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又因怕送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端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端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这里第九节这里提到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香蕉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那里去。因为这非常奇妙，非常奇妙，他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领导人，这些有名望的也好，这些负责的弟兄姊妹啊，这些使徒们也好，你看他们一听见保罗的见证以后，他就觉得实在保罗真是神所设立的使徒，而且实在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们知道他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所以这个 那个雅各基华约翰，就雅各彼得约翰。你注意到这个次序很奇妙，我想你们都知道，过去讲过了，在四福音里面的排列次序是彼得雅各约翰，四福音里面是彼得雅各约翰，彼得是班长。那到了这里啊，到了这个书信以后，排列次序是雅各彼得约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雅各不是，这个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们为了尊重耶稣，他们就尊重了这个雅各，是这样子的。那是所以他的次序变成雅各，他成为教会的主使。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信了主。这个雅各耶稣的弟弟，后来不晓得是有人说是复活以后，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他信了主。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觉得是这时候他成为教会的主使，影响教会最大，所以就接都他们就向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这个到底怎么相交之礼？这个没有人去考察了。但是最主要这里是讲到，那意思就是他们都是同辈的、同等的，彼此接纳的，彼此接纳的。那也就是说，教会的主使雅各、彼得、约翰呢，都接待了、接纳了保罗。那么你们既然已经你们接待了雅各、彼得、约翰，同样的，你们应该接纳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同辈的，同样做使徒的，只是托付不同而已。那这里讲的很奇妙，就是他们看见了保罗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非常的清楚，那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也就很清楚，所以就叫保罗跟巴拿巴就往外邦人那里传福音。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嘛，一提到要传到地极，一定就往外邦人的境界里面去了。那当时呢，所以那个因为保罗执事他的职分这么样的明显，连雅各、彼得、约翰都为保罗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都为保罗做见证。当然这完全都是圣灵的见证，要不然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不会受感动，也不会看见。那这一点就让加太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呢？知道保罗的职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使加太的各教会能得以坚固。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传福音这个人呢，一有问题，他所传的就变成人家不会接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职分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所以保罗为了坚固加太的各教会，就让他们知道神怎么托付给他，神这个托付跟托付给彼得是完全一样的，就让加太的教会对保罗这使徒的职分就有了确认。那么圣灵就能够为保罗的话做见证，这最重要的。圣灵一定要先为保罗这个人做见证，他的人本身没有问题，他的托付再为他的托付做见证，然后就为他所传讲的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呢？这些人，比如说加太弟兄姊妹，这些产生问题的不是保罗的问题，而是他们在领受上发生问题，并不是保罗本身的问题，他们在领受上发生问题，是他们自己的光景的问题。所以保罗所传的东西他们进入不了，是这样子，他们没有得着真实，所以受搅扰。这一点，那第十节这里提到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耶路撒冷，你就很清楚，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使徒不单接纳了保罗，也承认他是外邦人使徒。那谈论的结果呢？没有什么，谈论的结果只有一个，只希望保罗纪念穷人。那所谓的纪念穷人，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他自己热心去行的，本来就在做的。那当然纪念穷人，那是神的一个带领，也不是说一个人一直同情心见的穷人就周济了，因为这个是圣灵的一个动作。有些人你们说穷一点他还爱神一点，很在乎，那一旦有钱他的心就整个都变了。所以说周济穷人实际上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带领，神给他的一个带领，照着神的带领来做。而且在周济的过程当中，圣灵也能够为这个动作做见证，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不是人的爱他、人的关心，而实在是神的爱、神的关心。所以让领受的人也能够心转向， 所以这跟一般的周记不一样，一般的周记都在人之间的发生问题，在团体之间的发生关系，但是神的带领不是这样，神的带领是在周记的里面让他能够认识神，遇见神，让他的心转向神，爱神，知道这是出于神，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啊，这我们要提到的。那所以呢，一到四节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前面这段话完全是讲到保罗先让加拉太书，加拉太的教会知道神是怎样托付的他，他所传的福音怎样是从神直接领受，而圣灵为保罗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第一个，就是借着使徒彼得、雅各、约翰来为保罗做见证，使他知道他是外邦的使徒。第二个，外邦人领受福音以后，蒙恩的光景呢，也为了保罗，也为保罗做了见证。看到这些外邦人还真是改变了，好，这这个见证，这外邦人蒙恩以后的这些光景，就成为保罗的见证。那保罗自己呢，也讲到同工提多，他带着提多去。你知道提多之所以不受割礼，是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真实，所以当时这个割礼跟福音两个，就让加拉太弟兄姊妹受搅扰了。因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提多的见证，就让为了让加拉太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一点，一定要得着福音的确据，福音的真实，所以他们就会像提多一样，不需要再受隔离了，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确据，得着的得着的基督在他里面。好，那接着我们看呢，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第十一节的这一段，十一节以后的这一段，十一节以后的这一段，这里都讲到呢，你就他特别像你看开始是保罗，你看前面那一段是讲到他上耶路撒冷，保罗上耶路撒冷，然后所发生的事情来告诉加拉太弟兄姊妹，然后接着就用他十一节以后呢，是把这些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亚，在安提亚发生的事情来告诉加拉太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他是这么写。那前面呢是保罗去耶路撒冷，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他不是去向门徒们学习，而是去向门徒们做什么？去向门徒们做见证，有没有？我是说一到第十节前，他是向门徒们做见证，让他们知道他怎样是外邦人的使徒。好，所以外邦人怎样因他而蒙恩典，然后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这些门使徒们听了保罗见证，不但不觉得不妥，反而觉得看得出来，原来他应该是一个外邦，他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最好，他真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就接纳了他。那接着就第十一节就开始来讲到，那另外一件事就发生在安提亚的事，这保罗思路也很细哦，很细，把这些事情都把它讲出来，让家为的是兼顾加他的弟兄姊妹，看见对不对？这些雅各、彼得、约翰都这样子来对待保罗的，你们怎么可能不听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啊？那这里呢，第十一节这一段话，我想在座有的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稍微把它提一下。我们从十一节念到第十五节，你再看到这件发生在安提亚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先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现在是发生在安提亚的事。这边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好，这是后面他提到的。好，我们等一下再念。那这里讲到，这里就提到，就是说，当时彼得这个行为上，这个动作上，实在是有问题。那保罗就提出，当时他对彼得 的行为的改正，当时这一改正，众使徒们都能阿们。那提出这件事情，就能够让加拉太弟兄姊妹了解神实在是设立的是使徒保罗，而且知道保罗所传的的确是属于神的，因为使徒们都没有话说嘛，所以圣灵就为能够为保罗做见证。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加拉太弟兄姊妹他就能够刚强起来，就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了。那这里提到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先提一下，当时受的搅扰是犹太人怎么样？他守律法、行割礼嘛，他相信将来来承受应许。你看守割礼的目的原因，就是为了将来承受应许，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嘛。那这很可怕、欸，为什么呢？这可怕到什么呢？就是让所传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打了空气了，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就让人得着基督嘛，让基督能够活出来嘛。但基督活出来满足律法的要求，得着基督就得着了一切，那你现在变成说打了空气了，因为你要受割礼以后再等候应许，那就是说你里面还是空的，没有得着嘛，所以这等于是打了空气，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等于是否定了十字架的救恩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应该知道，那加拉太弟兄姊妹他应该看见什么。保罗写这些就是让加拉太弟兄姊妹看见说，他们今天若是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一切了，不要再受割礼去等候应许了，就这里是、而且他们当时呢，就有一个传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都不可以，要分别为圣。而现在好，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也要先受割礼去做犹太人，然后再去信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犹太信徒他已经受了割礼了，他是犹太人，是那这样子的啊，本来就是犹太人信了耶稣的，那现在你要外邦人去受割礼，那等于是去让他们去做犹太人，那做犹太人以后再去信耶稣，这个如果是这样也是不对的，那这是走犹太人的路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呢，以彼得这个动作对他的改正呢。对彼得的动作的改正，在彼得动作这带下的这个偏差，是让犹太的让加拉太的教会呢，能够知道，实在是神设立保罗来平衡众生，来门徒，这点很奇妙。所以他说他讲了一句被你们逼的讲了一句愚蠢的话，就是他一点都不在其他使徒之下，他用这样。真是为了那句为了让他所传的福音能够那十字架救恩真正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接受，能够知道这个的重要性。那这里呢，神特很实在的设立了保罗来平衡这些众使徒，神也用保罗来传福音给外邦人。那这里特别提到呢，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的可责之处，第十节，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可责之处要注意哦，这可责之处是讲到的是他这样的行为，他有可责备的地方，这只是他的行为来说的，他的做法给信徒们带来困扰，仿佛福音的根基都要被拆掉了，所以保罗就特别当面的来抵挡彼得，来改正彼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十二节啊，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就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你要把彼得啊，本来先到了安提阿，没有错，在那里呢，他就跟向外邦人传福音嘛，并且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嘛，一同生活嘛。好，等到雅各那里来的，也就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一些犹太人来的，好。他们一来了以后，彼得就去跟犹太人一同吃饭了，而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了。原来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啊！你跟他跟谁吃饭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很小的问题，在当时候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实在非常的敏感。这些信徒们看见了彼得啊，当然保罗也看见了，看见了，把他看成什么呢？就看见他们是因怕奉割礼的人，才退去跟外邦人隔开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不简单了。如果那谁之外，现在根本谁都不管了。现在那个这个 community 根本很多犹太人，我们去都是跟犹太人一起吃饭，谁跟你谁管你啊？所以这个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割礼跟他们律法的要求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彼得他去跟犹太一起吃饭，而不跟外邦一同吃饭，这个动作就带下第十三节这个结果，那就是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那就去的犹太人就跟着彼得啊，跟犹太人吃饭了，就不去跟啊外邦人吃饭了，而是假装说他没有跟外邦人吃饭了。啊，连那个保罗同工巴拉巴也水火装甲去和犹太人吃饭，不跟外邦人吃饭。所以当时候第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啊，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是犹太人，你都不随外邦人行事了，你都不照犹太的律法来做了，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不再照着犹太的律法来做呢？彼得为什么不？一定他里面有了确据了，一定他里面有了应许的确据，得着了应许的神了。那既是这样的话，那犹太人守律法是为了等候神给他们的应许啊。那既然应许已经来到了，那耶稣基督就是守应许的那一位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应许已经来到，而且已经得到应许了，那为什么要去守律法，将来去得应许呢？这就完全不对了。那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就责备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又是随外邦人行事，你不随犹太人行事，那就表示说彼得你。”就不在律法的要求底下守规条了嘛，已经不自己不在律法的底下守规条了。但是你这个动作怎么样？去跟犹太人一起吃饭，不跟外邦人吃饭，这个动作仿佛就又要外邦人去随从犹太人，仿佛你们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以后才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就这意思。所以这个就产生了问题了，你自己都不要遵行了。都里面你不遵循，就是因为它里面已经有的确据嘛，得着这个已经得着这个应许的神了。那已经是这样子的，你自己都不遵循律法的，那不照这个规条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外邦人来守律法呢？啊，这来跟犹太人一样的啊，仿佛还要外邦人去守割礼以后才跟他们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就这里是。那这里呢？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呢，这一段的话，我们若是这样字面上这么读的话，当然我们实在是就觉得说保罗在众人面前来责备彼得啊，好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彼得怎么这么软弱呢？还是彼得有什么问题呢？那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当时的环境，还有在场的人。你才能彻底的能够了解这件事情。那当时保罗之所以责备彼得，他是责备彼得这个动作，要注意，他不是责备彼得这个人，因为彼得这个动作给人看见什么？给人看见是因为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到外邦人隔开哦，是注意哦，他这个是那个动作，他去跟犹太一起吃饭这个动作，是因为他这个动作做出来很不好，就让人家感觉到他是因奉怕那些奉割礼的人，所以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所以这个结果就非常不好，让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连那个巴拉巴也随火装甲了，装甲没有跟外邦人一同吃饭，所以保罗就站在这件事情上来澄清这件事情了。哦，就是为了使加太的弟兄姊妹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更彻底的认识福音的真理，并清楚能够知道使徒保罗，第一个他不但是接受的彼得不但接受了保罗，又为保罗做见证，不 他不但不否认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且怎么样，他还接受保罗的平衡。哦，这个，所以保罗就用这几个见证来说。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这么差劲，好像不是的，他是改正他的动作而已哦。彼得，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彼得，我们在这里要看彼得。彼得他没有传割礼哦，彼得他没有传割礼。那当时彼得成为犹太人的使徒，他在书信中或者是他所传讲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从来没有讲到他在传割礼，没有。那这里呢，我们提到，你看彼得他自己是怎么样的见证啊？因为彼得在这里都没有说话，所以我们就很难读，他都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等默认了这个保罗所说的话。那彼得没有说话，我们也不能冤枉他。所以你要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彼得的光景，彼得对这割礼的态度哦，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生活的态度，你看是第十章二十八节，这是彼得自己说的话哦。彼得，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是，这也是讲到他做见证。圣灵怎么样丰富彼得到哥尼流家来做见证，那传福音给哥尼流家，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道。那这时候彼得就告诉哥尼流的这一家人来对他们说的话，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首先第十章二十八节，这是彼得说的话，一边来。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做称作俗而不洁净的，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所以神当时要他传福音给哥尼流，传福音给外邦人，实际上外邦人的门实在是保罗把他打开的，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都是神借着保罗把他打开来的。那这是一个。然后呢，在十一章里面哦，他可真是找了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跟哥尼流家人一起吃饭，那可真是出了大问题了。当时这些犹太人这些使徒们这些犹太的弟兄姊妹就跟他过不去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彼得啊，他就出来做见证哦。那就十一章，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了，预备来。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说，我就开始讲到他在约帕城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怎么红油香味，怎么看到异象，怎么看到有一块雾，就连续这样子三次后，一连三次这样子用这异象告诉他，叫他把这原来是不洁净的把它拿来吃，他就一直不敢这样做。那实际上你就知道神一直打破这个彼得的观念，教导他这个是一个在彼得人在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教导他。所以彼得很他就不会局限了，简单一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悟性就更新了，他就不会局限在过去那种老观念了，不会怎么可以跟外邦人传，这是不洁净的，不洁净不能接触啊，这怎么可以传闻给他们，跟他一起生活到他们家里面去，这是不可以的事情啊，这是俗物啊，我们就分别为圣给神的，所以这不洁净的物怎么可以吃呢？这些对我们现在来讲没有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很有很大的问题哦。他讲的竟然那是不是一个神啊？神过去在旧约时代明明摩西交代这些俗物是不洁的，是绝对不能吃的，怎么你现在要我吃？这很奇怪的，这个对他们当时这犹太人的背景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问题呢。所以你看这神一直在更新这件事情，但这彼得就很乖了，以后就很乖了，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听保罗的，为什么还能接受保罗的话，接受保罗的带领，而且他能够为保罗做见证，都是这些突破带下来的，要不然他就死在过去他所认识的那种里面的一个框框里面了。 那这个对犹翰来讲是很大的事情呢，这是不洁的嘛，你怎么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呢？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呢？所以他就做见证了。那为什么用意象呢？这最好了，用意象，用讲意象从外面来的最容易，因为对别人来讲最容易接受，最容易接受。像保罗讲的，启示到我的里面，当然保罗基督在我里面说话，这个一般人真的很难呢。你看这五旬节的对外面，所以这使徒行道当中外面来记载也是这个原因。那一定说在旁边，一定是他看见了异象，神怎么启示他，他把这个事实把它说出来啊，那他们就容易接受。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用异象异梦啊，这个来说到这个神给他的启示跟改正，这个对他们当时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事情。这个给彼得一个很在认识上很大的一个突破，让他能够不在过去那种律法的规条约束里边。神就告诉他一句话了，神告诉他一句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再当食物的，那就是第十章第十五节使徒行传。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再当食物了。现在这个东西洁净不洁净在乎神了，神说洁净就洁净了。哦，这个怎么有这种说法？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摩西的规条清清楚楚，这些都是属不能吃的昆虫，这些东西是属这些一般的走都不能吃的，怎么可能？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给他说神所洁净了，不能再当食物了。那神要洁净了，神要，所以当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家，然后他一开口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传讲什么信息很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灵就下来，浇灌降下来，降下的情况跟五旬节那一天降在这些犹太人身上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就给彼得很大的突破。那意思就是说，这都一样降下来嘛，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一样降下来嘛。所以就是那神都不觉得不洁净了，那我们还为什么说他是不洁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当时彼得就把这个意象说给当时直问他跟他争辩的这些犹太的众弟兄来听，然后他就讲了，好，我们不提了，我们就翻到那个最后第十八节，有没有？十一章第十八节啊，第十八节，众人，你看啊，他讲了很多话。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很奇妙，对不对？前面提到了，你看，对啊，我这个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啦，第十七节是讲到神自然给他们恩赐啦，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一样，给了他们跟给了我们一样，谁能拦阻神呢？我这句话讲得很厉害，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了。然后这样看来，这彼得所说的话了，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啊，得生命啊，悔改的话得生命。这个彼得开始的时候是讲到这点，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悔改以后怎么得生命是这个意思了。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回到，所以你看彼得当时的光景，的确他自己都向这个犹太的弟兄姊妹。能辨别过，跟他们争辩过，也跟他们解释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彼得不可能说他早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可能说那个好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雅各来的，从雅各来这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人来到安提亚，他看到他赶快就走过去啊，不要跟外邦人吃饭。他不会这样说，那这是我应该知道的，因为神早就告诉他了，他也早就做过这样的见证。好，这个保罗，这个彼得本身的光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要看的雅各那里来的犹太人，这里提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雅各那里的人来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已经信主的，一种是没有信主的，这两种。好，如果从雅各那里来的是一个未信主的犹太人，那如果他是一个未信主的犹太人， 然后彼得若是这样真正这样的装甲，这样一个作假的这么一个动作，看到犹太人来了，他就赶快过去了，不跟外邦人吃饭了。如果他真正是这样子的话，那彼得就不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了，不能。这很理由很明显了，为啥就不配做犹太人的使徒了？他不可能带领这些犹太人，不能不敢。就像很简单，就像你我们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也到庙里去拜拜，那他还能够带这些外邦人信耶稣脱离偶像吗？不能的嘛。所以当时你就知道，他如果那些是未信主的犹太人，那彼得是这样子的存心来啊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而去跟犹太人一起吃饭，那以后他根本就不可能传福音给犹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呢这些人哈，首先这记载的首先这些人如果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你想想看，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他是主内弟兄姊妹，那他们来一来，他们彼得看到他们来了，自然一个反应嘛，对不对？在这里久了，客人来了，他自然走过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有什么？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动作实在是不是人所看的那样了？因为彼得，你知道，他都两度为了传福音，都两度下到监狱里面受羞辱，他圣经讲到他都不以性命为念，他根本不可能为这件事情。能来装甲，为了怕得罪这些犹太人，未信主的犹太人来装甲，不可能。那如果是主内弟兄姊妹好了，那你就注意得到了。他那这样子，他以一个地主的一个身份，他先来嘛，他在安提阿先来，那这样子都很自然一个动作，很自然一个动作走过去。那很自然一个动作走过去的话，那你就知道，彼得这个动作就是不分犹太，不分外邦人了。大家都是弟兄姊妹，那彼得跟谁吃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到底是彼得的问题还是看的人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要看是彼得的问题还是看的人有问题。如果那些看彼得的人，他心里若是没有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话，他自然就不会定彼得的罪嘛，是不是？他看的人他根本不分的嘛，看的人他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嘛，所以彼得必须跟谁吃饭，他根本看的人都不分的话，他怎么会定彼得的罪呢？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他看的人心里不分，他就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他这样的话，那自然就不会定彼得罪了。所以这个都是主里的弟兄姊妹，那从雅各来的，那彼得走过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动作根本没有什么没有人去注意的，去分别去注意说彼得你到底跟谁吃饭不跟谁吃饭，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呢，我很清楚可以看到到底是看的人的问题还是彼得自己的问题。但是可以知道就是说，彼得这个动作让人很困扰，因为当时的信徒实在很软弱，他们很在乎彼得跟谁吃饭又不跟谁吃饭，所以他才会责备彼得这个动作不对但是如果他们的光景正常，他们就不会受彼得这个不对的动作所影响，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这动作的前因后果，是因为彼得离开了外邦人，去跟那个雅各来的这些犹太一起吃饭，这个动作就让软弱的信徒带下了困扰。但是彼得他这个人，他我想他的确不是这样的人，但神不会用他，也不能托付给他做犹太人的使徒。但是这个动作的确给撒旦留下了破口，所以很多的信徒甚至巴拉巴就水火装甲就令周围的人很困扰很敏感。所以保罗才提出改正的，是因为在场的人对真理还不踏实嘛。所以保罗怎么样改正他呢？怎么改正呢？他就借着责备彼得的这个动作来改正，让这里讲到说是为了让在场能够认识福音的真理嘛，要不然的话彼得带下这个动作影响太大了，以后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行律法，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不是一样蒙恩呢？在教会中要不要分开呢？那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将来怎么传呢？那犹太人身上有割礼的记号，那将来在承受应许这样的确据，那基督徒又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 那这个就变成没有确据了。所以这个他们确据一直在外，这根本就搁在身上，根本就没有确据嘛，里面都没有确据了。所以保罗一直就不能传，这个福音就不能传了。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保罗不是来责备彼得这个人，他才是借着彼得这个动作所带下的困扰这个动作来责备彼得。他所以他对付的是彼得这个动作。那彼得实在是很蒙恩典哦，所以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就觉得他不简单了，他真是不简单。他若是没有蒙一点恩典的话，还属乎肉体的话，那我们相信这彼得一定怎么样，老资格嘛，他一定老资格的姿态来跟保罗辩驳，一定辩驳。所以我们说那真的彼得那时候在跟随耶稣，那保罗还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提到那五旬节那一天，就是彼得一站起来一次传福音给三千人得救了，那时候你看保罗在哪里？还在抓呢，还在杀害基督徒呢。所以这个老，他真是彼得，真是很老老资格啊。他可以大可以跟保罗辩驳，跟他说：“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个存心，我不是这样。”他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讲。所以你就知道他很有度量啊，甚至他知道保罗改正他这个动作是对的，改正这个动作是对的。所以他为了让弟兄姊妹弄清楚嘛，让弟兄姊妹弄清楚嘛，让保罗让。因着保罗的改正，弟兄姊妹就律法跟恩典能够弄清楚，能够明白。所以彼得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不说话就表示默认，就接受保罗的改正。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当时彼得并没有存心这么做，但是彼得的动作确实给人产生了困扰。那么既然保罗改正是对的，所以他就站在保罗这一边了，他没有为自己说话，也没有给自己辩驳。所以若是彼得真正属乎肉体软弱的话，他就当场跟保罗就发生问题。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明白，实在是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彼得在当时也实在是有点，真是有点分量，到那个情形的话真是有点分量，已经福音这么传这么久了，所以保罗就用彼得的动作提出改正，让使徒们在安，用这个使徒们当时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用这个见证让加害的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知道说当时神怎么借着保罗改正过彼得这一班人，他们都接受了，那么加害的弟兄姊妹更应该怎么样，更应该接纳保罗的改正。所以这个保罗他实在是用各种方式来讲，用各种用很细的方式来讲，各种方式，无论发生在耶路撒冷，发生在安提亚，那这些动作当时发生在安提亚的时候怎么样改正保彼得，让安提亚教会弟兄姊妹所以当时在场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坚固，用这么一个见证再说给加太弟兄姊妹听，让加太弟兄姊妹也能够从这个见证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坚固，总是都能够知道说保罗实在是神所设立的使徒，而且到一个地步神都用他来平衡这些众使徒，实在是很奇妙。所以保罗，所以彼得都很服他，彼得都很服他，因为有太多的突破在彼得的身上，在认识上有太多的突破了，所以彼得都还能够听保罗，他知道不是只有他们在传，不是只有他们才能传，神的确也设立了保罗来传，这是给彼得本身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传这样的道，好像都跑到他们前面去啊？所以彼得这个突破在认识上能够接纳保罗，还能接纳保罗的改正，这也是彼得他本身在认识上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你知道这个保罗他没有跟他们一般在一起，而且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跟他们没有生活上的交集嘛，他一直在北部，他在南部，也没有常常接触，所以他只是说能够见证这些接触，能够见证他们彼此的接纳而已，彼此的接纳而已。而且保罗一直持守一点，他一直到那个没有听过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免得他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个原则我就一直感受到是很深， 因为建造了别人的根基，他很麻烦，他自己传，而且很奇妙，神就量度给他去传给外邦人，所以就不会有这问题就很小，那不会跟犹太人的事什么产生问题，啊，这问题就很小，这个问题。好，第十五节、十六节，我们看那个加害书第二章啊，这里提到了，大家去第十五节、十六节。好，一起来念好书简。我们这生下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那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简单一句话都是罪人，那罪人就需要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罪的问题了，都一样是罪人，所以神也用一样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两个都没有区别，也就是叫人借着什么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借着因信来得以称义。那保罗在这里就提到很重要的一个点，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那后面解释的更多了哈，那这里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强调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人因律法称义，因为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完全去守住这一个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既然没有人能够完全守住律法，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律法而被称为义。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哈，旧约圣经里面的义人。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你特别注意到，都是某一件事情上、某一个点上，他是义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某一点上，神称他为义啊，因信神就称他为义啊。挪亚也是一样，他被称为义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所吩咐他，所吩咐的，他都是照样去行。是这一点上，当时造方舟以前，神是在这一点上称他为义，所以说他是义人也是这样子。所以都是在某一点上能够精神的话，在某一点上就不行了。那亚伯拉罕问题很多了，我们都知道。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啊。所以要凭着律法来称义的话，那我们就整个都会在定罪里面了。简单一句话，整个都会定罪里面。你要靠律法称义，反而都靠律法来显明人的罪了。所以反而都在定罪里面嘛。所以如今他这里提到，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所以救人就一个救到的人，没有一个人因行为称义的，因为都犯了罪嘛。但如今却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嘛，他本身成为我们的义嘛。所以从我们里面真的信了耶稣，就得着了耶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他成为我们的义，从我们里面活出他的义来。那这是两面，一个是讲到信就算我们为义的，当时是用算的，旧约时代都用算的，不是事实，算他为义的。但是在新约时代，神在进一步的拯救，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没有义嘛，所以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成为我们的义。那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你就会知道了，用彼得的动作提出了改正以后，那当时他们都接受改正了，那当时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就不落在律法之下，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神怎么救我们。那是十七节，这里好，十七节十八节我来念好，他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你看这里提到，是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对不对？在基督称为新造人，在基督里却仍旧是罪人，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你一下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合而为一的，是一样的，因为这中间阻断的墙已经拿掉了。那既是这样的话，这个 跟不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那是很正常的、啊。结果跟外邦不能跟外邦人，现在又说跟外邦人若是不受割礼的，跟不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生活是犯罪的话，那这样的话，那基督就叫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人就是罪人，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你既然一方面告诉我们，那基督就不分了，那现在又说在基督里跟外邦人又不能吃饭，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就变成又变成犯罪了，那等于是基督教能犯罪的了，所以这里就是断乎不是啊，这是一面，这是讲了一面。第二面的提到就是，在基督里实际上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在基督就是新造人，那新造人是基督在里面活的，那基督怎么会叫我们犯罪？那基督不犯罪，新造的人自然就不犯罪。所以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我们犯罪的吗？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应该是称义的，怎么会基督叫我们犯罪呢？就这个意思了。那所以就说，简单的一句话，那既然我们在基督里就应该称为义，结果反而不称为义，那就基督叫我们犯罪了。就是因为都是因着触犯的律法嘛。明明是告诉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分，现在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一起吃饭，结果就造成了触犯的律法，那就是基督教的犯罪，是这个意思。他说断乎不是。好，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那就是他素来所拆毁的，那就其实这个所谓的拆毁，就是不需要在律法的规条里面的。比如说这里提到的不准抽烟，那不准抽烟这个东西已经拿掉了，拿掉的东西你现在又把它挂回来，就证明怎么样，又有人抽烟了，那就是这里所说的重新再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人，那就是证明什么，又有人又有需要这个牌子了，又需要这个牌子了。那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就证明自己是罪人嘛，神也不会这样翻来覆去嘛，就已经成全的东西已经成全了，所以才拆掉的，结果现在还要挂上去，那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你所拆毁的还要再挂上去，那可见怎么样，那还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还在律法的规条底下，就证明自己还是犯罪的人。好，这一点我们应该知道了。然后第十九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这句话，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一起来，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你看我因律法，你看律法最主要要求，你看律法再严格，无论怎么样要求到了极点就叫人死嘛，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死了就解决了嘛。所以凡犯罪的当然都要付出这个都要付出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的。所以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你看这里提了很奇妙的话，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死了，一个在律法要求底下死的人，他说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不通的。在律法要求底下死的人怎么可以向神活着？在神面前一定是死的嘛，所以这个是不通的话。那怎么会这样呢？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人已经死了，那既然死了，在神面前怎么能活呢？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转变。所以他保罗接着，他怎么能够活，能够向神活着呢？怎么能够向神活着？在律法要求底下死的人，怎么能够向神活着呢？这才带下二十节十字架救恩的见证。这是没有十字架的救恩，第十九节根本不通啊！你看，在律法要求底下都死了，死了你怎么可能向神活？死了就死了嘛，那就在神面前是个灭亡的人类。他怎么可以向神活？在律法里面他都没有办法动呢，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他都死了，他怎么可能向神能够活？这真是这跟着完全不通。那之所以能够通，他就感谢神，保罗就又做了自己的见证，就是做了自己实际上怎么样救了他，是这样带下来的第二十节。他怎么能够向律法死了以后他能够向神活着？哎呀，他在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什么？ 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像律法死的好，没有问题，像律法死的，所以就说着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也死了，这样我可以像神活着。你就知道怎么样，这是十字架最奇妙的成就。那我们怎么样，他因为什么不再是基督怎么样，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因为是基督在里面活，所以他能够怎么样，像神活着。这太奇妙，这个只有在十字架救恩底下才能说得通，在旧约时代，在律法要求底下完全不通的。这是保罗他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所以他说好，你们在意思就是说你们一直在讲到律法，实际上在律法底下就是我来讲，他自己做见证，你不是用律法来要求我了，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我们都死了，都没有办法了，我也是一样在律法底下的要求底下都死了。所以但是这个死怎么样，我已是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死了，是在十字架救恩里面，神的拯救里面死的。这很奇妙，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权能在他身上的发动，致死了这个救人嘛，所以让他得救的基督活在他里面，就因为这个基督在我里面活，从此以后怎么样，我能够向神活着，那就是对神就满了倾向，神要怎么神怎么动，他就里面就满了反应嘛，所以就是向神活着的意思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向神都是是的，所以当然这里就不犯罪，当然就是义人了，他就不是一个罪人了。所以就前面提到，这已经拆毁了，这个律法对他来讲已经拆毁了，已经律法所要求人要求到极点，就是叫他死。好，他就在律法底下要求死了，死了以后呢，但是怎么样，从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基督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叫我能够向神活着，哇，太奇妙了。而且他底下都讲了他底下都讲了，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里讲到说，不但是他在我里面活，好，因为这个我翻译上了，并且我在肉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那这个信你就知道，都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而产生的信心。那所以从这里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转变，什么转变呢？所以有的翻译就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是因神儿子的信在我里面活，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那中文不通呢，所以他把它弄成我如今在肉身活，是因信神儿子而活，那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因为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嘛。所以这个信就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活出来的，从此以后就不是圣灵感动的信心，而是什么，是基督在这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所以这么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信心，那这样的话他如今在肉身活着都因为这个信心而活，这个信就不是出于人，这个信是出于基督，而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是出于基督的活出。所以这里就一个很巧妙的转弯了，就是从此以后不但是讲到信了，后面就提到了真正神的义也是一样，都是从他而来的，都是从基督的活出来的。所以人从外面看就觉得他有信心，实际上他不是他的信心嘛，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在人看保罗很有信心，在保罗来讲他不觉得信心不信心，因为什么，不是属于他，是他是基督的活出。所以他说不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一个恩赐的信心跟生命的信心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恩赐的信心他就觉得他有信心嘛，他当时觉得很有信心嘛，但是一个生命的信心，他就给他感到是他的生活啦，人家觉得他有信心，他不觉得他有什么信心不信心嘛，那是他的生活啦。就像一只鸟在飞，你说你会飞，好伟大，好厉害。那鸟儿子，你觉得这是他生命的本能啊，没有什么，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对这样的基督徒，他觉得那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出于他的自己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这是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理的一个崭新的一页，这是新的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很稀奇啊！我们在这里正好读到这个一期结束，你看从 的预言开始，一直否定了这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能够蒙祝福，怎么样能够就会受咒诅。然后讲完了以后，马上就接着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咒诅一定有的啦，祝福一定没有的啦，就告诉他们你们的结局都是告诉他们的。如果当他们谨慎一点，真正省了一千多年了，真是这样了。他们真的在这一千多年里面跑了好多冤枉路啊，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摩西所说的话。摩西早就把他们定准了，将来一定完了啦，这国家一定完了啦，没有救了啦。所以以西结重新出来的时候，将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这句话就在这里才出现，果然应验在保罗的身上，这是非常荣耀的救恩了。撒旦一直把这个东西一直不讲，一直在遮盖这个东西，这是神对世人唯一拯救的方式。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顶峰嘛，让保罗自己做见证。过去都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都是靠着律法的要求成为，要过借着律法来做一个守律法的信徒。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像律法都死了，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基督活才让我能够向神活着。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向神活着，那就是神的反应成我们的反应，我们向神才能满了反应，对神的要求才能有了反应，就是因为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嘛。这是神最奇妙，创世以来，从来从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神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以后，其实到了这里才成全了。听到一句话，到了这里才成全，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其实在这里才带下基督在人里面的活出，才成全神起初创造的心意嘛。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嘛。所以从阿拉法来看，从起初来看，一直到末了神要成全的来看，实际上就是借着十字架救恩所带下来的。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成为他用第一人称来做见证，怎么都靠律法来要求呢？所以第21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地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所以今天你看，都是要借着律法来得，都是从外面来要求，所有的宗教的教规教条都在人的身上来下功夫，都在人的身上下功夫。你看，这就是要借着律法来得到义嘛。所以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对我来讲不是这样，我已经死了，这个下着律法的要求，在要求底下已经死了，这个就证明这个像这个要神所要求的这个旧人已经死了，他早就死了。所以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因为这样的缘故怎么样，他就不废掉神的恩嘛。就是意说是能够用人去遵行的话，你根本就是废掉了神的恩嘛，这很可怕的事情，把神的恩整个废掉。那真的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一直要辨明一件事情，你这样传的话，耶稣需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干脆就成为一个榜样，活久一点，成为我们世人的榜样。这很荒唐的、啊、这很荒唐的、啊、没有救恩的、啊、所以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了、啊、意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这句话很厉害，就告诉这些加太的弟兄姊妹，你还在律法的底下，还想要成为义，还要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吗？不能，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废掉了神的恩了。哦，这很可怕，那就是耶稣突然死了，白死了。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他从律法来转折，保罗自己用自己做见证，律法所要求的，让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临到了我，十字架就临到我，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而是他自己来活出，来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他怎么样？向神活着，一直向神活着。所以那首诗歌很好啊，我说那首诗歌，我对撒旦总是收不，对神就收拾。他所有的反应都是对神，都是对的，都是是的，向神活着，他就向神活着。啊，不然呢？这就是十字架最奇妙的一个拯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很大的也是加太书一个最突出的一点，所以从这里以后展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以后真正看见一个新造的人。本来耶稣降生的时候看见新造的人出现，但是从这里以后看见一个，那是道成肉身了在地上，但是从这里以后看见十字架救恩真正拯救一个人，一个新造的人出现，借着十字架救恩让神活在人里面。 一个新造的国政出现在地上，所以真正一个基督活在他里面，都做这在满足神的心了。那关于这一段呢，我们下次再来提哈。到第四节哈，我希望再说，回去我们好好来看，这才是很奇妙。我帮你把字面上顺顺啊，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叫这些话我们在圣灵里面来领受。哎呀，让有耳可听的真是都能够听，我们自己能够好好连接神，好好能够听，这是很重要。这是神最奇妙的心愿，从来没有人能够带下基督活在人里面，从来不会有人想象到神怎么会活在人里面。原来就接了十字架的救恩，把人的生命整个转变过来，把人的生命怎么转变，就借着十字架带下基督在人里面活的事实。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真是让我们回头去看见你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主啊，真是知道，主啊，你如今真是要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一样事情不能胜过的。主啊，当你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说如今在肉身活着，主啊，是因你的信而活。主啊，也如今在肉身活着，也是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活所显出来的。主啊，我们在肉身里面的生活跟人不一样，我们一直觉得说，主啊，是的，人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的看见，原来这十字架救恩是当我们还在肉身的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保罗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主啊，太奇妙的救恩，你怜悯了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救恩的见证人。我们不晓得时候实在是不多，我们不晓得你还存留我们多少的时间机会。主啊，但是我们真是宝贝你所给我们这些的